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那为了让教会弟兄姐妹能更多的来参与这个祷告的侍奉呢，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呢，把周二晚上的祷告会形式啊，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呢，我们就从赞美诗歌跟祷告这种带曲的方式，我们把它调整为我称为叫 ACTS 的祷告会我想弟兄姐妹可能很多人也听过什么叫做 ACTS 的祷告。那什么是 ACTS 的祷告呢？就是A 是 Adoration 赞美，C 是 Confession 认罪，T 呢是 Thanksgiving 感恩。那 S 呢，就是 supplication 是代求。什么是赞美呢？我们因着神的一个属性跟作为呢，那我们从心里面发出对神的一个赞美。我们可以用心来阅读一段的诗篇的经文，从每一节里面来思想我们自己是如何来经历神的，那我们就可以从心里面发出对神的一个赞美。赞美之后呢，我们要来主的面前认我们的罪 confession 认我们的罪。祷告呢，最大一个难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罪。一个不省察、不认罪的人呢，不能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所以我们要到主面前来求圣灵来引导我们来认罪，不要为罪来找借口认罪我们要具体，要真心的来向神认罪，求神的赦免，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不再犯罪，至少不再犯同样的罪。感恩 Thanksgiving 凡事要谢恩。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提醒我们，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放下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认为说我们所拥有都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每天呢要留意同时要记下来我们一些值得感恩的人事物等等。那我们能够来献上一个简单但是呢真诚的一个感恩的祷告 supplication 代求。什么是代求呢？我们为众圣徒来祈求，也为我们自己来祈求我们能够有机会能够放胆开口讲明这种福音的奥秘，那为我们个人的生命呢，还有自己的家庭来祈求，为在患难的人来祈求，使他们能够在困苦当中能够遇见神。我们同时也为这些执政掌权在位的国家领袖为他们来祈求。我们也为还没有信主的亲友、未得之民，还有宣教的工作，我们来祈求。当然，我们更要为教会团契的长子同工，还有各样的事工来祈求。我们对祷告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呢，那我们就更能够来明白主耶稣他自己所差派的使徒保罗他在教牧书信里对提摩太关于教会敬拜与祷告的事项，他有什么样对什么样是蒙神悦纳的这个祷告呢，有什么样的教导那我们就手中有圣经的或是有圣经的App 手机里面有的，你可以一起来翻开翻开圣经我们今天要来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的二章哈，提摩太前书二章，非常美。那刚刚像志兄也带大家已经读过这个二章1到7节哈，所以我们就。不再读了待会我们还会再来看这些经节那保罗呢他写信给提摩太我们知道是说保罗呢他称这个提摩太是他因信主做他真儿子的提摩太 那我们知道说提摩太跟保罗没有那种亲人的这种血缘关系，但是呢他说他是在主里面，他是他属灵的真儿子那保罗写给他，那就是也愿这个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归于他。那第三四节这边呢，他就讲到说保罗说他往马其顿去的时候呢，他劝他能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出教。而这边异教呢，是讲到说异端错误的教导的意思，不是所谓其他的一个宗教。那他说也不可以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是很注重家谱的，所以他们会为了谁是哪一个家谱，有时候会吵吵闹闹的。那我们知道利未人是祭司神的，所以他们看重这家谱，只有利未人才能够到神面前来祭祀他。那所以他说，保罗说这等事呢，只生辩论，那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第五节他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保罗也是一直在强调，其实最大就是爱。我们也知道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也讲到最大的是什么，如今有信望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对不对？爱是永不止息，所以他这边在强调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那这个爱呢，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为的信心所生出来的。三个心啊，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跟无为的信心。他讲到说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呢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所以保罗呢，他写信给在以弗所负责牧养当地教会责任的年轻同工提摩太，那其实呢也是写给他曾经牧养过的这个教会他教导信徒说要如何来抵挡假教师如何来抵挡这些错误的教导，而且积极的呢跟教会牧者来配搭，来一起同工。那我们在今天的经节第二章的一起头呢，保罗他就说到说这个首要的呢就是祷告。那其实呢主耶稣他也曾经来警戒过我们，在马可福音十一章里面呢他教训这些在店里做买卖的人，他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店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主耶稣呢他引用的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以赛亚书五十六章呢主耶和华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那我们今天呢不再献燔祭，但是呢我们可以靠着耶稣来献上感谢和赞美为祭就好像刚刚苏薇姐妹跟易馨姐妹带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赞美，用诗歌来赞美他那我们呢可以来仰望神，我们可以昼夜不住的来祈求祷告。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提醒我们，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来献给神，那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诗人在诗篇呢也说到，凡以感谢为祭献上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让我们来一起祷告。 父啊，我们来赞美你，因你的慈爱直到永远，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感谢你，因你的恩典今日临到我们，我们要大大的张口，你必使我们得着宝足。求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来看见你的荣美，开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训诲，让你的话语来进入我们的心，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垂听孩子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保罗说到门神悦纳的祷告，我们就把一到三节我们再一起读一次。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保罗呢，他希望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和传道人呢，我们在神面前能够为万人代求，还要为君王和在位的人祷告，能够来成为祷告的勇士。保罗他的用意呢，是要提醒传道人要为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家呢，我们一个礼拜呢，每天我们就为我们教会不同的小组每天就来为小组跟小组弟兄姐妹把他们提名带到主的面前来。那更重要的意义呢，它是要激发我们，激发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同来为万人祷告。那这样的教导跟祷告呢，不单是神看为美好的，也是神所喜悦所接纳的。所以他说到要为万人祷告，要为万人祈求，要为万人代求，要为万人来祝谢。那保罗，这是保罗他的劝勉，他这个第一也是首要的，就是为所有人在神面前尽这个祷告的职事。这所有人包括谁呢？当然是包括了基督徒正在慕道寻求的福音朋友，或者是尚未认识主的，甚或者是那些迫害基督徒的人。好像保罗他自己在还没有蒙主耶稣光照之前呢，他也是到处迫害基督徒的法利赛人。教会的祷告四公里呢，最重要是什么？就是要为万人的得救来祷告。谢谢苏伟提醒我们，我们周二的祷告会里面呢，我们也常常为这个世上的这些好像最近的这个战争不断两年，过去两年中的疫情我们为许多人来祷告。那这除了荣耀神以外呢，教会在地上建立的最重要目的呢，就是为万人的得救祷告。你记得，其实我们教会本身在这个地上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让神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那怎么样让神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呢？我们能够出去传福音，把人带到神面前来，把人带到教会中来，我们一起来让神在教会里得着荣耀。那耶稣他讲，他自己也说了，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我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话。是所有的教会呢，包括华人教会团契啊，是基督他十字架被树立的地方。所以我们是为了要吸引华人社区周围的这些我们的华人同胞还有学生能够来归向基督耶稣。教会呢， 我们就一定要不停的来为这些华人学生来提名祷告。同时呢，我们教会也是信仰的共同体啊。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呢各自做肢体。那既然我们是同一个身子，各自做肢体呢，如果一个肢体受苦呢，那所有的肢体呢就会一同受苦。所以呢，我们也要为其他信徒的灵命需要来祷告恳求。这恳求呢是讲到说我们个人有极大的需要，但是我们自己解决不了，于是到一个有办法的人，那到他那里去求救，那这个就是恳求的意思。那为万人来恳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要叫万人得救。那我们的力量太过于微小了，所以我们就直接到上帝面前来恳求。说到万人，我们也许没办法，但是呢，我们可以 one at a time， 我们一次为一个人祷告，为一个家庭祷告，有机会就跟他们分享福音。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呢，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的心愿是能够万人得救，人人都悔改。祷告恳求的对象呢，可以是人或者是神，但是祷告的对象呢，就只能是神。表达对神来倾心吐意，包括或者是向神来恳求，或者是向神来祈求代祷或者是在向神感恩，所有的祷告的一个面向。那我们为万人祷告什么呢？人心中的一个罪疚感呢，只有上帝可以释放。受伤的心灵呢，只有上帝能够医治。人如果被魔鬼捆绑呢，那这就有神能够把他给赶走。教会呢，如果不把这些人的需要带到上帝那里，那他们就永远都没有机会来信主得救。2013年的时候呢，在美国的波士顿，波士顿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每年都有春季的时候有一个马拉松。那就在2013年的时候呢，有一个马拉松的这个马拉松爆炸案，死伤了许多无辜的这个百姓家庭。那其中有一位是一个华人学生从国内来的留学生当然还有那一对犯案害人的这个俄罗斯裔的兄弟两个人哥哥在枪战中被警察打死了，但是弟弟呢受了伤，受了重伤就逃到一个人家里后院，躲在一个覆盖的一个游艇里面后来被发现了也被逮捕了那弟弟被捕之前呢，他就在一张纸上面呢写下他犯案的这个原因那很讽刺的是，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普丁呢，他对这个野蛮的犯罪表示一种强烈的谴责，而且他认为说打击这个恐怖主义需要加强国际社会的协同努力这是2013年普丁他自己说的话。九年以后呢，他却派兵呢企图去攻占乌克兰，造成今天有三四百万人流离失所，成为难民。那会发生这样的惨案呢，我们只能够来求神怜悯这些身心灵受伤的能够得医治，尚未认识主的灵魂呢能够得成就感谢主我们也看到濒临乌克兰的这个波兰华人基督教会呢，还有罗马尼亚的伯利恒华人基督教会，可能还有其他的华人教会，他也在这个时刻呢来为主做盐做光， 一方面呢接待华人的难民，跟主内的这个牧长兄姐，供给他们在生活上的需要，那一方面呢也积极的传福音。我们看到他们有开布道会，也有有一次开布道会就五个人信主嘛。我想在这个时候人心惶惶的时候呢，世上没有平安，唯有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够寻到真平安。讲到这个代求，代求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要进到这个皇帝面前呢，把一份请愿书啊交给他，这叫代求。他因为在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来人呢为不然为自己为人来向神来禀明这个实况实际的状况，求神来施恩怜悯，来出手来解决问题。那神当然一定有办法来为这样的一个祈求来成全的。万人不认识神，不懂得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教会要来为他们代求。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祷告的一个权柄呢，我们能够透过祷告把人带到神的一个同在。路加福音里面呢有一个例子，大家可能也都蛮熟悉的，有一个瘫子他动不了，那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是在一个人家里，但是人很多很挤，那个瘫子的朋友呢因为人太多了没有办法能够把瘫子呢抬到屋顶去，所以他们就上了屋顶上了屋顶呢就把那个屋顶给掀了然后把摊子呢连同他的那个褥子就整个垂到屋子面里面就在耶稣面前。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他就是对摊子来说你的罪赦免了。摊子就起来行走。这比喻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要有信心，要不断的为这位尚未信主的家人还有朋友呢，我们在耶稣面前要不断的代求就说我们家好了那金门师母其实也是对我岳父还在的时候对他的这个信主我们也是一直有负担。那在2007年的时候那是冬天的时候，那我有机会跟他单独的我就跟他分享福音他当然他看得出我是很诚恳的然后我跟岳父关系很好基本上他也说过他因为他是工程师嘛他是那个电视公司的工程部的这个经理他很喜欢山西的产品，但是他常常会出问题他有什么山西产品出问题他就找我，我找我，我每次就帮他解决好，所以他对我也蛮有一点信心的那我跟他分享福音的，那他听完以后他也不是不信，但是呢他很有难处，因为他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对这个偶像做了某种这个承诺，他心里不平安所以我们就不断地为他祷告，不断地为他祷告但是后来呢在他们后来回台湾，那我们在我岳母过世那个时候呢，他就看到，就是说他一直都有去教会那他看到我岳母过世的时候牧师这个长老呢在这个追思礼拜当中的这个正道，他心里很感动那后来他也是有说他愿意来信主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但是呢要请牧师到家里来把家里的偶像全先除掉感谢主后来就是偶像除掉了然后我岳父也这个信主归入门下，所以不要灰心为我们家人祷告，有时候可能要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们要持续不断的 为家人啊，为我们的朋友在耶稣面前来代求。代求啊，今天的信息一开始呢，就提到了说，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更多的参与这个祷告的侍奉呢，那我们就把周二的祷告会形式做了一些调整啊。刚刚也跟大家分享我们是怎样做一个 ACTS 的一个祷告，那我们时间从两个多小时呢调整为一个半小时，参加的人数上个礼拜我们本来大概通常都是十几位，我看到有二十几位弟兄姐妹一同上来，很感谢主啊。当然我们也看到有弟兄姐妹的回馈啊，也就是说他谢谢师母的带领啊，因为那个晚上是师母带的啊，做一些示范啊。他说今晚的祷告会很有感动，弟兄姐妹也都可以开口祷告，而且时间也很合适啊。所以感谢主呢，主的灵呢，他自己亲自来激励弟兄姐妹能够火热祷告的心啊，排除万难来到主的面前。那我们才这样说呢，就那天晚上十点多，我的胃大概在胸口下头这里啊，就开始疼痛啊。我们因为目前也是都在学德语啊，早上上课，然后功课也很多啊，都会有时候都会比较晚睡啊，平常大概有时候都一两点才上床休息。哦，我是想说哇不舒服，就早点上床去睡觉好吧，看看这熬过去不痛就好了。结果十点多上床去，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啊，也是熬到这个凌晨一点多，我实在是痛得受不了啊，没办法，只好想到这个季红阿姨在季红师母在医院上班，想说不好意思那么晚了，这也只好麻烦他们，然后就打电话给基隆师母还有云品长老，谢谢他们这样爱心，他们很快就赶过来。那就在那个一片浓雾当中，我在德国还没有看过那么大的雾，就在一片浓雾当中，他就开车带我们到曼海姆医院的急诊室啊 ，North of Nam 啊，美国叫 ER 的啊。那刚开始呢，我其实还是蛮疼痛的啊。那后来他们护士就带我们到一个小房间啊，让我躺在那个小床上，那他们就为我祷告啊，为我代求啊，那我躺下去，那我就这样昏睡了过去，就这样昏睡了过去啊。等到医生来啊，护士帮我点滴啊，那我发现说好像胸口不再疼痛，胃不再疼痛了，我想说感谢主啊，这一言祷告真是大有功效啊。刚好我这个主日的信息其实也是有关于祷告啊，所以师母说这实在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当我们弟兄姐妹愿意合一，愿意同心来到主面前，一同祷告来寻求他的时候呢，其实撒旦呢，他是害怕不喜欢的。美国一牧师叫做江派普，那江派普牧师呢，他另外也讲了一个例子，他说呢，一个不祷告的基督徒啊，却好像是一位巴士布什的司机啊，他独立想要把这个卡在这个洞凹地上凹坑不平的洞里面，轮胎卡住了，这个布什想要把它推出来，但是忘了说车上就坐着一个超人，车上就坐着耶稣啊。那另一方面呢，独立推车的这个司机呢，却好像是单靠自己祷告的这个基督徒。那我们不如请坐在车里面的五六十位乘客一起下车来推车吗？我们全教会团契一起来专心的向神祷告祈求，求神怜悯垂听祷告。这样派伯牧师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不要自己独立来推这个布什，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同心来推。 最后讲到祝谢。祷告呢，不是向上帝来讨债，好像上帝欠了我们什么一样，我们要时常为神所赐给我们的来感谢他，我们要常常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缅怀过去神的怜悯，今日神的保守。我们万人能够蒙神来赐福呢，但是呢，许多人呢却不懂得，以为一切都是自己所赚来的。所以教会呢有责任，不单为自己，也为他们来献上感谢。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就讲到说，圣灵充满的记号之一是什么？就是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所以感恩呢，是在我们的记忆中来培养的，好像我们为人父母呢，从小就提醒孩子要为别人给的好处来感谢，凡事感恩。感恩呢，是在前程中列出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各种美好。有一位神学家他说，这四个祷告的词呢，就好像是一个祷告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心境，要有好像渐渐上升的一个阶梯一样。当我们为了需要而来恳求，就引到一个更大的福分来祷告，接着呢，我们提出来代求。那既然这个代求为神所允许，神所赐下了，我们就在感恩中来称谢他。我们不单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也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罗马书十三章讲到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如果这封书信呢是在主后65年写左右写的话呢，那这个大火呢已经烧遍了罗马，因为罗马这个大火是在主后64年尼禄当这个皇帝的时候，罗马皇帝的时候，他污蔑，他想要把看到罗马这个脏乱，他想要把他一把火烧掉，然后重建了，他就烧了，但是呢，他却污蔑说是基督徒来纵火的。从此以后呢，这个迫害的这个浪潮很快的就蔓延到罗马各个省份所以无以数计的这个基督徒被杀害。那在这样的光景下呢，保罗他这个书信他讲到说，你们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多难啊。保罗说，因为我们相信呢，神会替我们伸冤。那这个责任感呢，起源于何处呢？我们可以回溯到说，以色列这个民族啊，他你记得他们在灭亡之前呢，以色列他们被掳那段时间呢，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他就曾经教导百姓，要对周围的权力这些君王表示效忠那耶利米书29章里面就提到说，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我们今天呢，更要为德国政府，为美国政府，为中国政府，为台湾政府来祷告。耶稣呢，经常被请出公立学校跟政府机关之外。像美国这样一个你说是基督徒帝国的国家，今天在学校里不能讲耶稣，在政府机关里面 也不能谈论了。虽然我们看到这些早期的这些美国政府机构的建筑物里面，你 太多太多啊，关于这个啊神啊耶稣这些啊，你可以看得到建筑物本身里面，但是今天却不能讲。那耶稣被请出来了，可是呢，啊，神看为罪的这些像同性恋的这种思潮和行为呢，却被世人跟学校政府呢，慢慢的看为正常化。我在学以德语，我们有一个手机的 app 叫 Duolingo 里面呢，它有时候会有一些说明什么，就讲到这种，他竟然也说到说在德国啊，也是这种强，因为已经。你要讲到性别嘛，所以他还讲到这个性的这种性取向的问题，他说这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这个手机的 app 里面呢，学德语的手机的 app， 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在这里面呢，我们真的是要不断为这个在上位掌权的祷告。我们一方面常常来为神给我们的产业，也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学校学的是什么，我们一方面也要来教导他们在圣经中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男女婚姻观。保罗说我们要这样的来为君王和掌权者祷告，那一方面呢，使我们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因着教会的祈祷呢，执政的就有智慧聪明，懂得采用什么样的政策来这个治理国家管理国家，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在没有外界骚扰的这种平静，还有我们从心里面，因为我们信主内心的安静的生活里面，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教会在这样一个大环境底下呢，才不会受到太多的这种干扰迫害啊。同时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敬虔端正的一个度日，这就更加重要，因为教会呢为掌权者祷告，不是为了可以过淫乱放纵的生活，而是呢让我们可以有对神敬虔，激发尊严敬畏，还有敬拜神的这样的一个新生活，那使人能够看到说这个基督徒新生命的一种真实的一个表现啊。从当中呢，能够感到神在社会上的一个确实的一个存在跟祝福，那我们也可以借此来见证这种福音的一个真实性。所以呢，教会为君王还有在位的祷告呢，是对政府跟对教会自己都有好处的，这是一个 win-win 双赢的一个局面呢。所以我们要祷告。说到这个见证福音的真实性啊，那神的心意呢是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们把经文四到六节，我们再一起读一次啊，来，请。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的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教会为万人祷告，为君王和在位的祷告，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神的心意呢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他可以，神可以行神迹奇事使万人得救，但这不是他的方法啊！他把权柄给了教会，使教会呢可以参与他救赎世人的这个计划。那保罗呢，他就在哥林多后书五章里面呢，他就讲到说啊，他借着基督啊，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并且呢，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我们在任何情况均可以来向神来祈求，因为神他的恩惠呢普及万民，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那我们更要借着祷告来把福音给传开来， 让神的救恩呢能够临到一切愿意相信的人。保罗提醒我们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那神的旨意呢，是在所有人都得救，而且能够明白真道，明白这个真理。那保罗他的论证呢，就是主耶稣大使命的一个教导，我想大家都蛮熟悉的，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这就是要万人得救。二十节说到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也就是要他们来明白真道。主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明白真道呢，结合了有关福音信息性质的这种陈述，还有呢对这个信息的一个摆上，对这个信息的一个现身。保罗呢，他强调说，神的旨意呢是所有人都要用信心来接受，同时呢也要现身在这个传扬基督真道上。保罗接着谈，他接着讲说，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宗保，只有一位神。在保罗他的宣教论里面呢，他很习惯又说只有一位神，产生一种逻辑推理。因为只有一位神，因此呢所有的人都可以因为这位神而得救。因为只有一位神，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所有人都可以因这位神来得救。那不单是在这个刚刚提到这个 Boston 爆炸案中，这个需要安慰关怀的这些死伤的家属他们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即便是凶嫌之一受重伤现在还在监狱服刑的这个弟弟如果他相信福音，愿意认罪悔改，他邻里也可以赦免得救，但是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后果来负责任。美国法庭本来判他死刑，要注射死亡，后来呢，这个没有执行。那在2020年的时候呢，美国法庭决定撤销他的死刑。虽然他的死刑被撤销了，但是呢，他仍然得要终身在监狱里面监禁。那我们知道，神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可是大卫虽然是合他心意的人他还是犯了这个不合神心意的罪但是他在犯罪之后呢，神差派先知拿单去指出来他的错其实大卫他也自己定了他自己的罪拿单就跟他讲说，你的罪神已经赦免你了，但是你自己要承担你自己的后果。虽然所有的人呢都可以因为这位神来得救呢，但是只有一位宗保可以把人呢跟神，把神跟人带进一个新的关系里面，也只有这位宗保呢能够完成这个唯一真神的普世救赎的计划。那希伯来书第八章就说到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宗保，这约呢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耶稣呢，他是更美之约的宗保，这乃是因为呢他舍己做万人的赎价。耶稣他舍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呢，这势必证明出来马可福音里的第十章就讲到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也讲到，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耶稣自己说的，他是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那这句话呢， 就概括了基督信仰的一个最伟大的真理。基督呢，为了我们众人的罪，在十字架上呢，流了他的宝血来买赎我们。到了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一切呢都会真相大白。可是在这个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神要教会不断的来为万人祷告，为他做见证，为君王和在位的祷告，求主领导这个列国能够走向和平的道路。那虽然我们看到俄罗斯他企图来攻占这个乌克兰，造成数百万这种妇孺老弱流离失所成为难民但我们能够之所以能够这样的来祷告呢，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呢，他依然在掌权。不管战争的崛起如何，我们为耶稣做万人赎价这样的一个祷告绝对是不会落空的。使徒行传就记载着，这个初代教会呢，原本只在耶路撒冷，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而失散的这些门徒啊，福音就随着他们传到各处去了，主与他们同在，那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今天有三四百万人呢，从乌克兰逃难出来，到波兰，到罗马尼亚，甚至到了德国东部，那我们教会也要把握住这些机会，不然给这些人实质的帮助，比如说吃住医疗的问题，我们更要向这些人来见证说耶稣是世界的真光，在黎明之前虽然有黑夜，但盼望光明即将来到。那我们讲到说奉派传福音，对保罗来说，当他知道上帝的心意以后呢，他明白自己的职分是什么，就是传道，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而且呢来学习真道。保罗很明白他把使徒职分跟福音宣教连在一起。那传道的意思是什么？有人开玩笑说是随传随到。OK， 传道意思呢，就是说把这个事实呢讲述出来也就是说先讲这个耶稣基督的真理。那使徒呢，就是做基督的大使保罗他的职事呢跟委派呢来自于基督，要对人来述说天国的事。至于做外邦人的师父呢，就是要教导外邦人什么呢？要教他们信仰和实习真理。所以对教会来说呢我们明白了上帝的心以后呢，那我们在上帝的家中有什么样的一个职分呢？当然也是要传扬福音的真道，就好像是一座灯塔在黑暗中呢它照射明光，那就代表了基督呢来述说天国的事，然后让人能够来明白，教导人明白真道，相信基督。对我们个人来说呢，我们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呢，那我们就常做准备，心里温柔敬畏的，以温柔敬畏的心呢来回答个人。所以我们要随时准备好，能够为主做美好的一个见证。保罗最后来提醒要无愤怒无争论，或者是说没有疑惑的，要举起圣洁的手，能够随处祷告他就讲明了说祷告的人呢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要过跟罪分离的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一个生活祷告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要能够举起这个圣洁的手，也就是说能够随处祷告那无论男女呢，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敬虔的一个样式。那无论在什么地方呢，只要我们的手圣洁，我们所作所行对神对人 都常常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那我们随处祷告都是一样有功效的。我们祷告不光只是在教会中，我们在家中，在我们坐车去上班的路上，开车去上班的路上，在我们上班的办公室，在学校里面课堂，我们随处都可以祷告。使徒行传十二章里面呢，记载了一件事，让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呢祷告的这个重要性啊。使徒行传十二章记载的这种西律王，他想要加害这个使徒彼得，他已经把雅各给杀了啊，那看大家很喜欢，他就抓了彼得，说彼得呢就被囚在监狱里面，但是呢，教会却切切的为彼得来祷告神。那西律要把他提出来的前一晚呢，彼得啊，他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人也在门外看守。但是呢，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呢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那天使呢拍彼得勒勒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彼得就照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那彼得呢，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以为自己魂于向外啊，见了异象。那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界的这个铁门哈，但是那个门已经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彼得这时候才醒悟过来，他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西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一想呢，他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我们2011年的时候有机会到这个罗马去啊，那我们就到那个教堂，有一个教堂叫做 Peter in Chain， 他就讲到就是说当彼得被那个跟两个兵丁锁在一起的时候，他是神怎样差派天使把他给带出来。彼得他这样奇迹式的被救出西律王的这个监牢，我们可以看到说教会同心祷告是何等一个重要啊！在当时如此，在今天这个荒谬悖逆的时代更是如此。我们不单呢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更要靠着圣灵，我们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同时要再次警醒不倦，为众圣徒来祈求，也为牧长来祈求，让我们都能够得着口才，能够放胆来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周二晚上的祷告会7:30，可以试试看，如果不能每个礼拜来，起码一个月来一次，礼拜晚上7:30，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一起来寻求他。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所谈这个蒙神悦纳的这个祷告，那首先是什么首先是讲到说蒙神悦纳的祷告，那第一呢是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那使我们无论在哪里呢都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其次呢，是想要说为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来祷告，因为只有一位神，而在神跟人中间呢只有一位中保，那就是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舍了自己做万人赎价又从死里复活的基督耶稣。那最后呢，是想要说奉派传福音就是要教导信仰真理，我们能够举起这个圣洁的手随处来祷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来祷告祈求，能够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好，我们请师母来为我们弹琴哈。为万人还有上位者祷告，不但是为他们的生活需要管理智慧来代求，可是要为他们的得救还有灵命健康成长来祈求，这是蒙神悦纳的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朋友，这如果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有人在为你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命软弱吗？有人在为你祷告，让我们一起用祷告的心唱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似乎你已祷告，直到力量殆尽，流眼泪如下雨滴，终日不停，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谦卑的来到你面前，我们要为万人及上位者来祈求祷告，也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邻舍来祷告祈求。神愿只有一位神，也只有靠着唯一的宗保耶稣基督才能得救的福音真理，能够靠着圣灵，我们能有机会能够说得明白，随时随处我们能够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